以色列坦克深入拉法，加沙北部战情激烈。广州变种株 KP.2 爆发失控，消息登上热搜。变相断粮，中共监管另一啲领域哀鸿一片。中共同阿拉伯之间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本田汽车裁减大约1700名中国员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5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新闻开始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要每年50元，你就可以享受三高代谢保全年10%的折扣。三高代谢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如植化素、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独家配方，旨在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这个不单只是一种保健品，它是你每日活力和平衡的伙伴，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受专属折扣。健康的改变从今日开始。在以哈人质协议谈判无果的情况下，以色列坦克14日深入拉法，在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的一些住宅区附近和哈马斯展开了战斗。目前当地有4个哈马斯营地驻扎，以色列表示必须铲除剩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来维护国家安全。请看报道。
到目前为止，拉法的冲突局面达到了几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色列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在通报里面说，自从一个礼拜之前行动开始以来，以色列军已经在拉法击毙了大约100名武装分子，定位了10条隧道路线，并在拉法发现了很多武器。5月14日，拉法的冲突达到了近期的最高峰，加沙北部的战斗局面亦在加剧。哈加里说，我们正在加沙走廊的所有3个地区，即北部、中部和南部开展行动，来自海陆空的部队在同时打击恐怖分子目标。在战火逐渐扩大的情况下，以色列提前要求平民撤离拉法部分地区。对此，近东救济工程署说，自从5月6日以来，已经有大约450,000人逃离拉法。14日晚，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爆发了激烈的枪战。哈加里说，当地有大约80名武装分子被击毙。贾巴利亚市中心的哈马斯火箭发射器和武器制造设施亦遭到摧毁。冲突导致13名以色列士兵受伤，其中有4人重伤。在加沙城的扎图恩街区，以色列的推土机拆除了房屋，为坦克开辟了新道路。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地有大约150名武装分子被消灭。以色列军摧毁了当地隶属于哈马斯的80栋建筑。在战斗活动加剧的情况下，作为谈判中间人的卡塔尔当局表示，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在国际外交领域，14日有消息指出，尽管冻结了之前的炸弹运输，白宫仍然有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10亿美元的军火。以色列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话俾佢哋听，白宫喺度推动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超过10亿美元嘅军火。呢次军售将包括价值7亿美元嘅坦克炮弹、价值5亿美元嘅战术车辆同价值6000万美元嘅迫击炮弹。呢啲弹药旨在补充针对哈马斯战争中嘅消耗。尽管协议中包含的所有物品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运送到以色列。该报告发布之际，拜登当局 因为先前冻结向以色列转移大型炸弹而面临来自政界的压力。白宫表示，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将在这个周末访问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期间和以色列进行高层会谈。以色列战时内阁部长金茨指出，他在13号晚和沙利文进行了交谈。他提到，除了继续向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之外，还必须加大对哈马斯的国际压力，以确保达成遣返人质并消除威胁。另外，两个人还讨论了美国做出的一些外交努力，其中包括以色列和沙地之间的正常化协议，以及加沙战后管理等内容。欧洲方面，在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巴黎大屠杀纪念馆出现的反犹太标志。当日，正义之墙遭到来自反犹太示威者的涂鸦。马克龙在 X 平台上写道，这种破坏行为损害了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拯救者和受害者的记忆。面对可恶的反犹太主义，法国的立场将一如既往的坚定不移。
解除大流行封锁之后，中共国内仍有疫情不断影响社会各界。近期强传染性的 Omicron 病毒变异株病毒 KP.2 快速传播，中共政府承认广东省已经沦陷，消息在15号凌晨2点登上微博热搜。对此，有广西网友表示，现在中国的情况苦不堪言，有些一年阳好几次，一次一个月，成了病毒生化人，亦有人到现在身体都不好，并发症很多，比如说喉咙痛、胃痛，最严重的几日吃不到东西，亦有人身体快速消瘦。请听报道。
5月15号，有广东网友发布评论说，自从小仔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身体虚弱了很多，最近病毒还是猖獗，小仔病了很久都不好，医生开的药吃了亦好不到，验血没问题，为什么看了医生亦医不好感冒和发烧，令人太心痛，现在感冒发烧喉咙痛根本医不好。另一方面，有民众透露说，中共政府掩盖因为疫情离世的数据消息，在五一假期包括北京、南京、安徽、成都等地都有疫情升温的问题，亦有人因病去世，但从未传出新闻登报或者得到官方媒体报道。而在五月中旬，中国社交媒体传出疫情升温的消息，原因亦有可能和五一期间人口流动有关，有人在旅游期间感染，回屋企之后遭受很多日的病痛折磨。同时，多地出现大量脑梗和心梗去世患者。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董宇红对新唐人说，中国的新冠疫情其实一直是没有中断过的，因为这个病毒的一个非常大的特征是会侵犯人的心肌或者是人的血管，导致血管发炎，导致凝血功能的障碍，就容易引起血栓。如果是在大脑的血管里面形成血栓，那就是脑梗中风。早在疫情爆发之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这篇文章里面警告说，目前中共病毒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和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大师亦明示避难的方法，说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民，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中共政府监管再次升级， TikTok 平台亦遭殃。在今年5月， TikTok 平台发布通知，宣布一些领域将禁止发布内容。据悉，这个平台声称为了优化创作者体验，将不再支持社会时政、财经、法律或者医疗等内容为主， 粉丝过高、影响力大的账号，建设商业推广账户的授权关系，原有关系亦会在15号起陆续停止。这个基本令他们不允许发布或者限制了推广，会影响这类账户的经济收入，令他们无法维系。请听报道。
相关消息引发大量中国民众评论，有网友讽刺说，国人都有一个习俗，老人快死的时候都不给人在他面前讲个死字。亦有网民说，只要鸡不叫，太阳就不会出来。现在时政财经不放，尽放些无下限灭绝人性的嘢，人间将会处处正能量。这个软件以后就娱乐至死吧，欢歌笑舞，国泰民安，夸就完事了。对于中共在网上限制抖音舆论的做法，网友评论认为，这次这个平台禁止严肃舆论，但是对于早前卸载了他的用户来讲无影响。在中国媒体网易的网站上，相关的评论多达1000条。很多网友痛斥抖音是精神鸦片，内容低俗，而且教坏了青少年。看了抖音的新规，就理解美国为什么要打击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宣布要求字节跳动在一年的时间中出售 TikTok， 否则将会将它封杀。而在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下，亦有民众认为中共政府的监管手段继续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谋生手段。吉林网友光荣乌克兰嘲讽说，现在的快手和抖音是中国就业和经济的支柱产业，观点认为如果监管大棍打落嚟，又要有一部分人失去维生的能力。
14号消息指出，由于担心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可能会破坏本国的生产能力，阿拉伯国家集团和中共之间的贸易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请听报道。
根据5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政府人士的讲法，包括沙地、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组织的集团支持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努力，和北京当局进行对话，寻求一项贸易有关的协议。但是在北京当局提出要求海湾国家免除入口关税的商品清单之后，阿拉伯集团的谈判陷入了僵局。消息人士说，沙地阿拉伯政府担心一系列的低成本中国产品将会损害沙地本国的工业生产议程，导致其政府没办法将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强国。因此集团和中国的对话在目前面临难解问题。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制造业，沙地亦在这里和外国公司合作，发展本地能力和生产线。中国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大约20年前就开始了贸易谈判，谈判对象还包括阿曼、科威特和巴林，但由于政治和经济松散的问题，双方从未达成协议。在去年10月，海湾地区官员一度宣布正在度取得进展，但是新的消息来源认为，由于中方存在的贸易问题，双方的共识正在度减少。亦是在同时，美国官员越来越多地试图在沙地等海湾国家中间寻求合作机会，这样的做法势必将会导致合作国家和中共之间变得疏远。因为美国在某些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合作国亦需要在美中的技术之间做出选择。
经济下行导致市场份额萎缩，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宣布缩减在中国的全职生产员工队伍，目前已经有大约1700名员工同意离职。请听报道。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本田和中共国有汽车制造商广汽集团的合资企业自5月开始和员工洽谈，讨论离开公司的事宜。14% 的员工，亦就是大约1700名工人 确定已经离职。在这个之前，本田经过了严峻的业绩萎缩考验。今年四月，本田在华新车销量比较去年同期下降 22.2%， 而对于其他日资汽车公司来讲，情况亦不乐观。丰田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了 27.3%， 日经汽车下降 10.4%。 本田预计在2024财年中国市场能够销售共计106万辆汽车，比上年销量下降 13%， 比2020财年的历史最高纪录低大约 40%。 而在同时，汽车市场遭到比亚迪等一些中国品牌的侵占，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电动车型获得了显著的政府补贴。到目前为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日本汽车品牌的市占率从2020年的 23.1% 降至今年1月至2024年4月的 12.2%， 同时中国品牌的份额从 38.4% 升至 60.7%。 报道指出，中国制造商比亚迪2月下调了十几种车型的价格，这个是为了在出现经济问题的市场中获得更多销量。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亦纷纷效仿，特斯拉亦决定降低在中国的所有四款电动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日产汽车正在考虑将在中国的年产能削减大约 30%。 三菱汽车去年决定退出在中国的汽车生产。自2000年代日本汽车和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之后，这个是第一次企业方面面对这样的困境。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